大家好，今天我想聊一个话题，叫做用户思维。用户思维这个话题是，偏互联网的一个词汇，它是由就是那几个比较著名的产品经理提出来的一个词儿，像张小龙啊、周鸿祎呀、傅盛啊、乔布斯啊这些人，他们的演讲也好，他们对外的表述也好，你会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就是用户，而他们做出来的产品所传达的一种理念就是用户思维。那什么是用户思维呢？我对它的理解就是，用户思维是一种同理心，你不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来思考和考虑问题，而是站在真正去接收你所创造的这些东西的这部分人，站在他们的立场，站在他们的角度，完全模拟他们的心态和心境去看待你自己创造的东西。这个是同理心这个方面，第二就是你能洞察到这件事情的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你站在你的立场，你的这个层次看到它的，看到这件事的东西，其实是，你加上了你的专业性，把它提高了一个维度。而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本质，你是会自动把你专业性加持的这些成分给去掉的，去本还原，看到它最本质的东西，你能更了解这个产品被普罗大众所看到的时候的样子，这也是事情的本质。第三，就是同理心，它其实是一种抽象化的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也是用物理最本质的东西去思考这个你要创造的东西，而用户思维也是这样。可能，第一性原理更多的是考虑一些具体的实物的产品，而用户思维呢？它包含的范围更广，比如说你所有做的一种形态，比如说你对外展示的所有的页面，比如说你做谈事的方式，比如说你说的每一句话，其实它都可以就是用一个用户思维来解释。你所有做的这些东西，你自己想的和你传达出去别人感受到的，这中间有非常巨大的鸿沟。而如果你能理解用户思维，你能将用户思维应用的得当的话，那中间这个失真会小很多。其实我觉得，用户思维这件事上做得最好的，首推周鸿祎。为什么这么说？周鸿祎虽然大家对他的产品360，就是，在他免费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非常追捧，但后来发现360其实是一个全家桶，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用的软件的时候，会觉得我，周鸿祎有点小流氓的感觉。但其实不然，周鸿祎是一个非常牛的产品经理。当你去看他的一些访谈和采访的时候，他讲到自己360这款软件有哪些用到了用户思维的这些概念和想法的时候，你会惊叹到他的这种厉害的地方。比如说360，大家知道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电脑刚开机，他会提示一个，哎，你击败了多少用户，你的那个电脑比多少人快。哎，这个就是完全站在用户角度去思考的一个东西，因为大家评判自己电脑有多快、有多那个、有多好，其实就是去看自己跟周围所有的电脑作为一个比较和参考，而打败了多少用户，这就是完全翻译过来的一个结果。那如果这个行为用一个不懂用户思维的软件工程师来评判的话，很可能就做成电脑一开机就会把你的电脑参数扫描一遍，然后告诉你你的电脑是什么什么什么参数的怎么样，而不会用这种比较具体、比较主那个让你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让你一下子明白你电脑今天的状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的扫描清扫垃圾的功能，你会发现它做了很多视觉化的展示，比如说它的扫帚一直在快速的转动。比如说，你会看到它的进度条在飞快的扫描，它的文件在快速的跳跃，这些东西都是给你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就是，有点物化你当时的状态。大家知道，我们自己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就是会用扫帚，就是会把垃圾一点一点的扫到垃圾桶里。它这个场景是根深蒂固的，大家每一个人都能理解。而周鸿祎做产品的方式，就是把这种大家已有的认知给嫁接上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我们看到360在清扫垃圾啊， 杀毒的时候，就能非常容易的感受到，哇，我的电脑确实这个时候正在被清洁，然后扫描完以后确实变快了很多。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刻意为之的效果，就是我刻意的让你感受到了你的电脑变快了，而不是你真正的变快了。啊，这是周鸿祎，像傅盛也是，傅盛做了金山毒霸，像傅盛的金山毒霸真的很厉害，他的那个就是点一下那个球会突然转一下，哇，突然几百兆的内存就被清掉了，有一个那样的动画，也是非常精准的告诉用户你当前这个操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也是站在用户思维方面去考虑，然后比如说你的 C 盘空间不足的时候，你想清理系统盘，它的那个页面就真的画了一个像硬盘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你一点清理的时候，它那个硬盘就呼呼的在转，而且它里面的垃圾也会像垃圾桶的那个碎片一样飞快的往垃圾桶里飞，这样所有的动画其实都是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的，那表现出来的形式也就是非常被用户所能接受的。说完了中国的两个。当然还有张小龙啊，张小龙因为就是大家都太了解了，我就不说了。还有一个就是像国外的乔布斯，我们知道乔布斯，首先他自己就是非常有用户思维的，再加上他是老大，那他下面的人就完全参照他的所有的这套体系和标准，说白了就是他前面领路领得非常好，那后面的就按照他的这个方向和节奏就会做得非常好。像 iPhone 手机有多少人性化的功能，像多它有多少大家。非常直观，非常明白他想要表达有哪些感受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之前像卸载一个软件，或者是要删除一个东西，像微软是怎么做的呢？你要打开程序，你要打开什么各个类型的，就什么卸载的东西，然后点击这个软件，然后再点卸载。哦，对，控制面板，就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卸载一个软件？我要跑到控制面板里面去呢？这就是典型的工程师。想出来的东西，那我要想做一个东西，要卸载它，肯定是要去控制面板里面去控制它，去卸载它。但这个就是没有站在用户的立场去考虑。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来讲，什么是控制面板？我卸载东西，我为什么又要进到另一个东西里面去卸载呢？而我在这个图标上点击右键点删除，为什么它不是卸载呢？这样的问题其实就会有很多普通用户去思考和想到，当没有。特别深入用过电脑的人，他觉得可能右键点一下图标上的删除，这个软件就被卸载了。其实不然，而苹果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看苹果，它就把卸载这个行为变得非常非常的优雅和，很容易被理解。就是你对着你自己想要卸载那个 APP 长按，然后点击删除 APP，那这个软件就真的被卸载掉了。而且还有一个，在早期 iOS 6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拖那个直接那个消失的一个动画被甩到垃圾桶里去，这些东西其实完全都是站在用户的思维上去考虑和问题的。像锤子科技也是，你摁住一个图标以后，右下角会出现一个垃圾桶，那你直接把这个东西扔到垃圾桶里面去，这个软件也是被删除了。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很好的证明了，好的产品是有用户思维的。那我们说完了。就是在产品上的应用，其实用户思维不仅仅是在产品设计上，它会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它会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呢？首先，你每天用的最多的 APP 微信，你们就是大家用微信可能会跟别人说话，可能会发朋友圈，可能会发一个状态，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掺杂了用户思维的意识和思考，只是你没有注意到。首先，你给别人发东西的时候，发话的时候，你有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和思考上去考虑？你发这句话，而不是你想表达什么，而是你想让对方能理解你表达的内容有哪些东西。所以我们会看到，大家在就经常，如果这个人非常得体，非常有用户思维的话，他如果要给你发一长段文字的话，他就会。在每一个重要的句子后面空一行，这样呢，整个长段的文字看起来就有错落的那个层次结构。这个行为其实就是用户思维。我意识到，当对方 收到我这条信息的时候，如果是每一个字之中间没有任何空隙、没有空行、空段的话，因为微信它是没有排版操作的，对方收到的就是一个绿色的背景，然后黑色的文字，密密麻麻的一个长条，这样对于人的阅读体验来讲是非常糟糕的。那如果在重要的句子段落中间插一个空的行的话，这样的话对方阅读起来就会有一个节奏感，就会非常容易的理解我想要表达的一些感受和句子的成分。还有就是我给对方发图片的时候，我是9张图一次性的发过去吗？还是如何去操作呢？我如果要给对方发9张图的话，那我们还会看到有的人他就不会把这9张图一次性的发过去，而站在用户思维的立场去考虑。那如果我发9张图过去，他会手机会连续的响9下，而且他要一张一张去保存这9张图片的话，会不会也是一个浪费时间的操作？如果他全选点直接保存这个操作，他知不知道？那还有的人他就会把这9张图直接复制到收藏里面去，然后呢？复制到收藏里面去以后，直接把收藏的这个文件夹，就是微信的那个收藏发给对方，那对方就直接得到了这9张图的一个，收藏的一个页面，他就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个9张图，保存下来也好，或者用作他用也好。第三一点就是，你给对方，就是你发朋友圈向大家展示的东西，你是只顾着自己爽了，还是也会考虑到？看到我这个朋友圈的人，其实是想要，我想让他们看到我想表达什么样的意义。我是为了装逼，我是为了分享有意思的事儿，还是我是为了怎么样的想法？那你知道你自己的想法以后，你其实就会刻意的去把你的朋友圈想要发的东西会做一个变化。如果你是想要装逼的话，你就不会直白的发一个车钥匙，你就不会直白的发一个。多少钱的那个银行卡的信息的余额，这些的方式达不到装逼的意义，因为这些东西还会招来反感。真正的装逼是什么样的？真正装逼也不是凡尔赛，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其实，什么样的装逼是最高级的装逼？就是你让对方要拐2个弯儿才能理解到你的厉害，或者是理解到你想要表达你优越感的地方，一定要转2个弯儿。你要转一转，你要不转弯就是纯装逼。你要转一个弯就是凡尔赛，你要再转一个弯，就转2次弯，那会就是非常舒服的感受到你这种优越感。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头像，你的头像是自己随便随心所欲随便设的吗？还是说有什么任何的意义呢？其实头像，如果你有用户思维的话，大家首先看你的头像是要和你本人的人设挂钩的。第二一点，你的头像的背景色。足不足够让这么多列表里面很快的去做一个区分，很快的想要联系你的人点到你，这也是一个你需要去想的问题，所以说同理心会用在就是用户思维的同理心会用在方方面面，比如说再举个非常常见的例子，就是脱口秀，或者是单口喜剧，那为什么有的单口喜剧演员他讲的东西就明明是很普通一件事，讲完大家都会会心一笑，感同身受，说特别好，而有的。单口脱口秀演员就自己讲的特别嗨，但下面的人就是呆若木鸡，这就是他没有用户思维，他只是自己讲爽了，而没有想到其实段子讲的终究的好不好，是这些内容能被多少普罗大众去感受到 get 到。其实你的段子是你和观众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如果这个公约数足够的大，那大家都能 get 到你的点以后，你的段子的效果就会爆炸。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只是你自己自嗨的结果。然后还有就是你开会演讲报告的时候，做汇报的时候，是你自己想要表达100%的东西表达出去，还是你要想着别人能接受100%多少东西去设计你的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像 PPT 上就不用加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字了，为什么？因为看的人是看不清的，也不会去那么读的。那你要能就要把这些密密麻麻的字抽象总结概括出来。而让对方能很容易的理解，那这就是用户思维。所以说完这么多，他能用到的地方，那我们来谈一谈，就是怎么样去提高用户思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你把你现在身处的整个世界 想象成一款游戏，你肯定打过游戏吧？不管你是打过 CS，不管你是打过魔兽争霸，不管你是打过任何的网游，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其实就是营造了一个世界，而你只是控制这个世界里面你自己创建的那个角色而已。那你在现实生活中提高用户思维，也就是把你当前所处的整个世界的环境想象成一个游戏，而你控制着你现在这具肉身来在这个世界上进行成长和生活。那当你觉得能跳脱出你自己第一人称这个思考行为的时候，而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向下来观察自己，你就可以去控制自己，然后有更大的思维的边界，去想象如何去全局的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你的用户思维就会越来越高，你会看得更多，你会想得更全面，你会把别人的心理和你自己当下所处的整个心理做一个交叉对比，然后来评判出你这个行为的优先级该朝着哪个优先级去发展。当你提高了用户思维以后，其实它的意义是很伟大的。首先，当你跳脱出来的时候，你的所有做事情的优先级会变。如果你是以第一人称来看这件事的话，那你是一套优先级；但你跳脱出来以用户思维来看这件事的话，又是第二套优先级。明显，第二套优先级是更让这个世界运行的规范和优美的。第三的话，你有了用户思维的话，你就会让所有的事儿变得处理得特别妥帖，你会让所有的人对你的感受会更加的舒服。第三一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人特别会来事儿。什么叫会来事儿？会来事儿就是有用户思维，你就是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和问题上去思考问题，而是站在一个全局的方向去考虑最优解。那我不知道我今天就是聊的用户思维这个话题有没有说清楚？反正用户思维是一个，我自己现在来看，不管你是从事互联网工作的开发、运营产品，还是一切的东西，它都是应用的非常深和广的一个东西。如果说在这一块儿，每一个人的用户思维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深度的话，你会发现它不是像一个工具，它是像就是金庸里面的功夫一样内化在你的身体里面，它是内功。当你的内功修养提升的比较高的时候，你再去学降龙十八掌，你再去学其他的一些打狗棒法这些东西，它会把你的内功作为一个支撑，你会提升的更快，你会成长的更好。对，这是我今天就是随便聊一下用户思维，希望能给你一些启发。那当然，我说的都是错的，谢谢大家，拜拜。